把口罩摘了吧。好的，各位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呢又一次来到主面前哈、一起来敬拜、唱诗、祷告、聆听神的话语。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为什么称为叫荣幸呢？因为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资格，也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渴望。我们是因为被神的爱所吸引，被神的爱所激励，来到他的面前。那正好我们下周也是父亲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下周我们都会有做那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父亲节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我们今天已经对这个故事就非常熟悉了，而且不但是今天熟悉，我们之前都已经很熟悉今天这个浪子的比喻了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这个比喻呢，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自己跟天父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像这个浪子一样。其实今天我们都是浪子，每个人都是浪子。不光是之前是浪子，可能今天我们现在也是浪子，未来可能也会浪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会儿我们会分享的时候会提到这个身份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真的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因为你的爱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向你祷告，向你称颂，向你奉献，向你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渴慕。主啊，感谢你接纳我们，感谢你不看我们的软弱悖逆以及我们的肮脏和污秽，你却拯救我们，接纳成为你的儿子。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再次回想，我们再次重温你对我们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主啊，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你的力量，被你的爱所激励，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被这世界的东西所吸引，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脚步会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以至于我们离开了父的家，离开了你的面。但我们需要不断的回转归向你，因为我们只有回到你的身边，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你给我们的满足和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向你祷告，也把这段经文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自己来向我们每个人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能明白你的爱。祝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同心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的，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用一个题目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天分享主要的信息，就是父爱深似海啊。我们有一个这个词语叫父爱如山，对吧？这是一个成语吧，这也是一个典故吧，就是父亲的爱像山一样巍峨不倒啊，一直是你永远的依靠啊。但我想这个我们形容母爱的时候，常常会说母爱是比较细腻的啊，是比较这个，就怎么说呢，是贴心的，是暖心的啊。所以对父亲和母亲，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怎么说嘛，就是说一些亲身体会吧哈。举例子来讲，打电话回去给爸爸给妈妈打电话回去的话，问跟妈妈能说好多好多话，对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不在话下。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哈，比如说你可以从天气说到健康，从吃的说到学习，从不开心说到这个穿的衣服，对吧？什么都可以谈，谈天谈地啊，谈古论今都可以谈。但是跟爸爸呢，打过电话去，爸爸如果一接电话，你会说这么一句话：“爸爸，妈妈在哪呢？”所以接下来你的台词才能继续往下讲，要不然的话，好像跟爸爸没有多少的话可以讲啊。确实，我们对父亲我们依靠他，我们内心里面尊敬他，但是我们对父亲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那种感性的那种体会啊，不会说诉说心声的时候跟爸爸。可是天父却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刚刚叫上世界的父亲是这样，但是天父不一样，他可以听我们的心声啊，他可以向我们表明他的心，表明他的爱，我们也可以向他来表明我们的爱啊，以及我们的忧伤和难过。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能看到这个细腻的爱哈。好，那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的分享。首先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的上下文，整个这一段呢讲了三个比喻啊。这个当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他有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接纳这些罪人，但是呢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呢，他们却这个议论啊，就是批评耶稣，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打交道呢？耶稣就开始讲了三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其实天父是愿意接纳罪人的，就是接纳罪人的。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失羊的比喻啊，99、100只羊失去一只羊，那这是主动寻找。第二个呢是失去钱啊，10块钱失去了，然后最后找着了。 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浪子的比喻，这个失去了儿子啊，就是这个儿子走了，但是在这个家里面又等待儿子回归，所以三个比喻都是失去，但是最后呢又是失而复得，所以开心不开心呢？所以非常开心啊！所以三个比喻的结尾都是以欢喜欢喜欢喜来作为结尾的，也就是说开头的时候是有点点伤感，但最后结尾呢是以欢喜皆大欢喜作为了总结。那透过这三个比喻，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和神的心肠，所以当我们在啊仔细的来研读这个浪子比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哈翻译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哈。你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哈，一共有提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共有五个起来，正好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啊，它的起承转合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收拾起来，就浪子要离开家了啊。那第二个呢是穷苦起来，这开始遭殃了哈，对吧？第四三个是我要起来，这是现在呢有点这个后悔了哈，有点懊悔了。第四个呢是于是起来，产生了行动。最后一个是回到父家，快乐起来啊。所以这样一个五个起来，就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轮廓，也是我们今天的一趟心路历程，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好，一会儿我们会分享这个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就是收拾起来。这个浪子呢，他收拾起来是。为什么要收拾起来呢？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哈，就是说没有讲到他很多理由，只是说了一个说他要就要收拾起来，他要走了。圣经在这个11节到13节的上半节那里说啊，有两个人啊，有儿子哈，小儿子对父亲说，我想在你去世前就分得你的家产，现在就给我吧。父亲同意了，就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几天后，小儿子就收拾好所有自己的东西到远方去了。这是新普及译本啊，这么翻译的就比较朗朗上口，我们就能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儿子里面讲一句话其实有点大逆不道，对不对？那个大逆不道在哪里呢？就你死以前你得把东西给我，就盼不得好像他爹早点死他才能拿到东西啊。就是这个大家你看到当儿子这样讲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怎么回应的？就同意了，没有说个不字，对不对？也没有拿起这个拐杖来说，你这个不孝子，我今天拍死你，对吧？他什么都没有啊，他没有讲这些话。所以今天我们说，当儿子产生这个行动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什么呢？他对父亲的爱有一种漠视，他想自己做主。那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当时的传统啊背景，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哈，咱们都是中国人，有这种三纲五常的这个思想，对吧？因为孔子就曾经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吧？对吧？那你这样的话，父子就是父亲要比儿子大，那就是家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掌权者。那对犹太人来讲也是如此。你看他怎么讲，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呢，儿子呢，长子可以分得两份财产，就是如果一家人有两个儿子的话，无论怎么样啊，无论三个儿子四个儿子也好，长子都是两份，那剩余分下来就是说他分走 50%， 剩余 50% 才能分给其余的儿子。那现在正好就有两个儿子，那这样的话分是什么呢？三分之二属于长子，三分之一属于小儿子。但是这个财产这么分完以后呢，你生之前，你这个老父亲没死之前，你是不能拿走这个财产的。那这个有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一个释经书，叫旧约圣经背景注释啊，这本书里面他写了这段这个非常详细的内容。他说父亲健在你要提出分家，这在古时候是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就等于说父亲啊，我希望你早死啊，我希望你赶紧死，你死了我就能拿东西了。不像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写遗嘱，或者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配家业哈。这是一个，就是有点大逆不道。第二个呢，他这个强调父权的社会里啊，你这么讲话是大逆不道，甚至呢父亲一听见你这么讲话，他就可以用鞭子抽你啊。我刚刚说的拿拐棍打你，这还算是轻的呢啊，对吧？这个皮鞭沾上凉水抽你啊，都有可能的，甚至更严重的惩罚都会在后面等着。但是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里面，父亲居然没有生气，没有恼怒，他没有采取当时候众多父亲对待逆子的方式，他用一种无言以对的爱去回应这个浪子，就发现他的心胸，他的爱有多广阔哈。那接下来对于这个资产来讲，就是儿子活着的时候，比如说啊，父亲活着的时候说，那我把资产给你了，但是你也不能卖它，就是是你的，这个是你的，但是你要想卖呢，什么时候呢？ 等我两只眼闭了，腿一蹬，气一绝，你才能卖。所有的资产得到的所有的利益和收益也都是属于我的，就是属于父亲的，也就不是你的，是我死了才属于你的。但是呢，这个儿子呢不尊重这个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就能更清楚父亲今天对于儿子的回应是一种什么呢？放手也是一种爱啊。你们听过一首歌吗？就是这个阿木写的啊，可能应该回去搜一搜哈。当然这个是那个社会的歌了哈，但是这个名称是挺好的哈，叫有一种爱，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就是这个父亲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用他这个权兵啊，用父权或者用他的这个能力啊，去来降服这个儿子，降服儿子的叛逆，而是他一言未发和平和以对，他满足这个儿子的心愿，甚至没有提到任何要求，说啊，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呢，你怎么样怎么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父亲什么都没有讲，给他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而父亲呢，尊重儿子的自主权，给予儿子的选择权的同时，也承受了，默默的承受了这种儿子带给他侮辱的那种伤害。其实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我们不只是啊，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父亲，就是人生生父亲的这个关系里面。当我们放在属灵父亲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想一下，每一次我们犯罪远离天父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在侮辱他？每一次我们在瞧不起他？每一次我们在背逆他？他没有一次说啊，因为你上次已经几次都已经曾经做过同样的错事，所以我不再接纳你了。没有，他依然接纳我们。这就是一种，我们说上帝没有拦阻我们去犯错啊，上帝允许给我们这个自主权去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不代表他赞同我们这样做，但是他给我们这个自主选择权的时候，我们要承担那个后果。可是等到我们回头归向他的时候，他还是接纳我们。不会因为说啊，你谁让你不听我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断绝关系，没有啊。这是关于属灵父亲。那接下来我想用这张图也表达一下，因为是父亲节嘛，我想也回顾一下我们啊人世界的父亲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当然这个张图呢，我是引自于下面这些话吧哈。那个图里面是个妈妈哈，跟这个儿子呢挑着，就是抬着一桶水。那透过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容易哈，已经很容易了，其实是因为有人承担了我们的不容易。所以对于我们的父亲来讲，我相信就像我刚刚开头时候讲的，我们可以跟妈妈讲很多很多话，妈妈也可以跟我们讲很多很多话，但是父亲基本上都是不讲话的，对吧？你没有看到一个父亲在你每天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给讲吗？对吧？没有，很少。父亲就是有什么委屈难过，他都是压在心底，家里无论多苦无论多难，他都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让我们可以长大，让我们可以生活，让我们可以结婚，让我们可以过得好一些，是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父亲健在，那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尊重他，孝敬他和爱他，理解他。如果他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不过我们也可以把那些属灵的长辈们当成我们自己的父亲，去孝敬他，去尊重他啊。儿子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父亲呢？我总结一个理由哈，就一个理由，就是他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呢？有几个动作哈，是他去做的。第一个，他要去往远方去，他不会走在这个近的地方，他不会待在他父亲旁边，甚至待在家，他要去往远方去。为什么要去往远方去呢？因为他想离开父亲的束缚和辖制，他认为那是辖制，他认为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要追求自由，对吧？追求民主哈，我们说没有限定的民主都是独裁，都是暴乱，所以他认为自由很好啊。第二个呢，他任意放荡。他享受各种各样的罪中之乐，以前在父亲的管辖之下，父亲的教导之下所没有做的那些坏事他都干了，什么吃喝呀，什么这些所有的都做了，所以他觉得犯罪真好，以前都没有犯过，现在该终于可以犯了，以前老有人管着，现在没人管了。第三个呢，他浪费资财，他对于父亲给他的财产，注意这些钱没有他一分一厘是属于他的，是父亲给他的，他所今天浪费的也是父亲给的，但是他却不感恩，他浪费这些呢，他说我简觉得享受真好。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以为挣脱了神的管理，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啊，终于可以自由了，我们可以不用受管辖，不用受这个辖制了，想不到我们却又跳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捆锁当中。用一个比较俗话来讲，就是从一个火堆跳到了一个火坑啊。当然我们说，在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上帝管我们 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不能抽烟，我们不能撒谎，我们不能打老婆，对吧？我们不能生气，我们不能偷东西啊！以为我们，甚至我们还不能吃血啊！这些都是辖制啊！这好像都是在我身上好多好多枷锁啊！那干脆我就放开吧，爱咋咋地吧。我们以为自由了，其实我们活在最终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捆锁。当我们不愿意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最不自由的。我们的身体可能是自由的，嘴是自由的，舌头是自由的，想骂什么骂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自由的。那今天我们看所罗门给我们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离弃神之后，他娶了1000个老婆。大家能想象娶了1000个老婆是什么概念吗？每天做新郎还要做2年半呢，每天洞房花烛夜还有2年半呢，你这是什么概念呢？自由啊，享受啊，随便呀。但是最后呢，那些娶的那些妃嫔们都会成为他身上最大的属灵障碍和破坏，最后他离弃了耶和华神，活在了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复杂那么简单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充满了诱惑。当我们今天离开天父，以为就自由的时候，当我们说不需要受到圣经伦理的管理和辖制啊，所谓的辖制哈，不再愿意接受圣经真理教导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自由了，其实我们是更不自由了。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欺骗。那这个世界的诱惑真的能满足人心吗？浪子最起码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体会到，你会发现就世界的所有的满足啊，世界所有的享受，你所追求的东西，它不能让你真的心里满足。就跟喝盐水一样的，你喝了盐水你说解渴是一会儿更渴。那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讲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给我们讲说要除去贪心，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会离开天父，我们才能跟神永远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才能一直信心刚强。接下来有首诗哈，是中国比较有名的一首诗，讲到人的欲望不断的膨胀膨胀膨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这首诗呢叫解人疑啊，这个诗的名字叫解人疑。怎么说呢？他说，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兼具足，又死娇柔美貌妻，取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耕机，买到田园多广阔，无船又少马骑，然后呢，槽头扣了骡和马，恐无贪无官职被人欺，县城主簿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当了皇帝求仙术，还想长生不老妻，要问世人心何足，除非南柯一梦兮。你发现从一个刚刚开始我就吃饱，我吃饱就满足了的一个人，最后他吃饱以后还想穿衣服，穿好衣服之后他还想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娶个老婆呀？有了老婆是不是还得生孩子呀？生了孩子是不是还得有一些这个财产呀？有了房子是不是还得有这个出去这个座驾呀？对吧，坐骑，对吧，你有车呀？有了车之后就好了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官职容易被人欺负啊。当了小官儿，县城主簿，这是当时的这个大概是7到5品之内的吧。现在不满足了，还想朝中挂紫衣，挂紫衣就是做宰相，做了宰相就满足了吗？不是的，你还想做皇帝，做了皇帝就满足了吗？也不是，还想不死呢。最后只有一个问，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后面一句话总结非常经典，除非南柯一梦兮。大家知道那个典故对吧？晚上这个在一个树底下有个人做梦。梦到自己娶了个老婆很漂亮，哇，那个又是飞黄腾达，非常非常的这个人生又是这个非常的美丽，但是一不小心腾醒来了之后发现一切都没了。人心能满足，什么时候能满足呢？最后有人说只有一个盒子可以满足，对吧？无论是大盒子还是小盒子哈，如果是土葬那就是大盒子，如果是火葬那就是小盒子，对吧？无论是什么，最后一个只有满足的是这个。所以你说我们的心要让世界来满足，我离开了天父的爱，我要去拿世界来满足的心，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呢？这就是小儿子想的事情，他活在父亲的爱里面，他没有想到这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真爱，也是多么的美妙。他觉得活腻了，他
他活腻了这种爱的关系，他活腻了这种在父亲家里面那种甜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你活在神的爱里面，你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千万不要离开神。如果你说我还目前不是基督徒，我希望我呼吁你，我邀请你，你进入到天父的爱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心灵当中不再会被这些外面的东西来满足，而是天父的爱能永远满足你我的心。接下来这个儿子呢，想当然了，这个故事一定要有后续才能发展，要到这儿就他过上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人生的话，那这个比喻讲，耶稣就讲比喻就没有教育意义了，对吧？啊，接下来这个儿子呢开始就穷苦起来，圣经里面非常记载的，为什么穷苦呢？他狼狈不堪，只因为他缺乏父爱。这个父爱不是因为他缺乏，是他不要，他抛弃了。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在那地方遇到了饥荒，就穷苦起来。我分析他穷苦起来有两个理由哈，第一个理由是表面原因，表层的原因。第一，这个表层原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他浪费资财，我们今天用这个会计师或者是这个学金融的人可以给他分析说，他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投资啊，买股票呀，买基金啊什么之类的啊。第二呢，你他耗尽所有，他理财方式也不正确。第三呢，遭遇了饥荒，哎呀，你看外部环境又不作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儿子一直想着是这些原因造成他穷苦的话，你觉得他有没有回头之日啊？有没有回头之日？没有。我们今天有时候灵性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从外面找原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部找原因也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哪里？是深层原因，是里面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叛逆，这是他最重要的，是他叛逆，他不再尊重父亲，他不再需要神，他不再愿意跟父亲保持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把这个关系闹僵了。接下来第二个是他自我，他要自己做王，他自己伟大，以至于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成熟了，原来是父亲管着他，他现在已经长大为成人了，我自己可以做王了，我为什么还要活在你的阴影之下呢？人啊，有时候就是不愿意伏在神的权柄之下，自命不凡，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这是我们人的，就是人啊，就是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其实世界上一切的道德失败带来的痛苦都源自于信仰的破产。当一个人的信仰破产的时候，带来的结果一定是痛苦的，也一定是糟糕，一定是混乱的。举个例子，大家一看到这几张图就立刻能想到这个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叱咤风云的这个希特勒啊，这个万字旗，其实不叫万字旗，其实他也是十字旗，万字旗是跟着反过来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了最少600万犹太人。他有一本书风靡当时欧洲，叫《我的奋斗》。你看这书到今天也，我估计你要仿照他的名称，你写一本书，写一本自传，也照样能卖上这个很好的这个销量哈。我的奋斗，但只不过这个奋斗却是没有信仰的奋斗，这个奋斗是信仰破产之后产生的奴役别人的奋斗，这个奋斗以杀人为开心，在他带领之下所杀去的人超过千万。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不但他自己心里面穷苦，他心里痛苦，他还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历史学家就总结说这个《我的奋斗》这本书哈，看完这本书，他就总结一句话，他说偏离神的道，每个人都具备独裁者的潜质。没有神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裁者。你说希特勒到今天还在吗？还在。我们大家如果诚实的回答如果承认的话，我们今天都是希特勒我们都是愿意自主的人，而不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的人。那这个我们如何去破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篇文章我把它引过来，是回归圣言这个公众号里面发的。他说四个属灵的意想不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意想不到想不到是什么呢？想不到试探诱惑总是那么大的威力，对吧？我们犯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犯罪它的诱惑力那么大，它的对我们的破坏力那么大。我们总是认为说没事儿没事儿，对吧？像吸大麻的人一样， 或者吸毒人一样，或者说干一些其他事的一样，总想尝试一下，或者赌博的人一样。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哇，那个诱惑那么大。第二个呢，他想不到自己也会如此软弱和卑劣，就是说想不到自己会原来所鄙视的那些人，自己原来变成了那些人。第三个呢，想不到犯罪的后果是那么的可怕。最后一个，当一个人回转归向神以后，他会有第四个想不到，就是想不到天父的慈爱恩典如此浩大。无论我们多么的软弱，多么离弃他，当我们诚心诚意愿意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接纳我们。不过啊，我们也要承担我们自己犯罪招来的那个结果和代价，因为我们毕竟做了错事，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承担后果。但是感谢神的是，上帝愿意原谅我们，接纳我们。所以穷苦起来有时候对这个儿子是好事。接下来这个儿子就产生了我要起来的一个幡然悔悟的一个决心，他开始怀念曾经活在父亲的爱里面的那种甜蜜了。好，所以接下来呢，圣经里面在17到19节说，后来他终于醒悟过来，对自己说，在这个家里连故宫都有充足的粮食，我在这里却要饿死，我要回到父亲身边，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把我当做你的故宫吧。这是新普及译本17到19节的翻译。那我们大家看到有几个重点哈，就是这个儿子讲的这话里面呢，有几个，首先他一定是看到了自己的痛苦，原来他用钱买快乐，现在钱没了，快乐也没了，接下来的生活日子过得很穷苦，甚至呢，他都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果腹活下去，就离开神就是这么的惨。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要起来。现在呢，第一个他醒悟过来，第二个呢，他想到了父亲呢家里呢口粮有余，想到父亲家里有鱼，我在这里跟猪抢食的。大家知道这个当时他跟猪吃的东西是什么呢？当时他这个跟猪吃的东西有一种的豆荚，对吧？圣经里面提到那种豆荚，这种豆荚呢在以色列地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它是长在树上的，在树上的，不是我们那个豆角啊，它不是说一年生的，它是一棵树，是常年生的，一到春天就开花结到秋天的时候就从绿的变成了这个褐色的硬的之后，你拿在嘴里啊，吃起来有种什么感觉呢？有点甜甜的感觉，微甜的感觉。我是尝过的，你看我去尝过这个啊。那个导游的那个牧师说，大家谁愿意尝一尝？没人敢尝啊。我说尝一个呗，我就拿起来，我就擦了擦吃了。确实呢，有点微甜，还有点面的感觉啊，有点面的感觉，不过有点硬哈。就是这个那个豆荚也是施洗约翰吃的那个蝗虫啊，那个蝗虫翻译是有点不太准确的，其实施洗约翰吃的蝗虫野蜜，那个蝗虫就是那个豆荚，就是这个豆荚。现在他这个豆荚都吃不上，通常这个东西是喂猪的，现在呢他都吃不饱，所以他说，我怎么能饿死呢？所以他就决定说，我要起来回家。甚至他回家的时候，他都想好台词了，对吧？他想了好多好多，他想好了怎么呢？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就是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就做个故宫吧。啊，这是他的重点啊。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其实啊，我就想分享在这里，我们现在看的是小儿子哈，他是流浪的，其实大儿子也是流浪的。小儿子呢流浪完之后啊有个醒悟，大儿子呢流浪完没有醒悟。小儿子是什么呢？是流浪在家门之外，他离开了父亲，流浪在家门之外，后知后觉，就是后来流浪了回心转意之后发现，哎呀，我错了。那我想应用在我们大家身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拿自由去伤害神。今天有时候我们说，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们千万不要拿自由来伤害神，伤害神的真理。因为我用这个伤害这个词的时候，我希望是能体会我们天父的心，像我们体会我们父母亲的心一样。你说我绝对不要做伤害我父母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伤害天父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决定，有时候一些主张，有时候一些计划，有时候别人给我们提的建议，可能是明明与上帝的道、上帝的圣洁是相违背的，那我们不要去做走那条路。接下来这个大儿子是什么呢？他流浪在心门之外，虽然身体一直在父亲家里面，每天跟父亲一起吃饭，朝夕相处，可是他却与父亲不是一条心的，他不能理解父亲的心肠，所以这叫不知不觉哈。 啊，那透过大儿子的流浪呢，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属灵提醒是，我们不要拿我们的敬虔来要挟神。你看大儿子后来说什么？我跟你那么好，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羊，现在你这个儿子回来了，你倒是给他一头牛，对吧？我这些都白干了。那有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你看他犯罪那么厉害，他还上天堂，对不对？我们就不公啊，他就该下地狱。啊，你看我这么好，对吧？我凭良心做事情，我不说别的，我不说任何坏话，我也不给别人做假见证，我怎么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时候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人的评判标准的。我们不要拿我们的敬虔去要挟神，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也不要拿我们的敬虔去这个跟神邀功啊，就说你要必须要为我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下次不干了，那不就是小孩子吧，耍脾气的吗？对吧？所以大儿子小儿子都流浪，只不过有一个觉悟，有一个没觉悟。那小儿子觉悟之后呢，就开始有个正确的方向，他说我要起来。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我要起来。那我要起来和产生行动哈，叫一味的努力呢，中间有个非常巧妙的关系，就是说你想起来，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你没有行动也不行，但是你光有行动却是一个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也不行。2018年11月份的时候，在英国发生了一次马拉松跑啊，跑马拉松的，一共5000多人跑，最后只有一个人跑到了终点，而唯一一个人有资格，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名带着后面5000人都跑丢了。你说你再努力，你方向不对有用吗？对吧？这不是闹笑话吗？后来那5000人投诉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就跑丢了呢？然后人家说，你们自己跑丢的，对吧？跟人家组委会没有关系。后来呢，就是组委会给他们退了一半的那个报名费，这算是了结了啊。那你说这有时候你多努力，你跑得再快，你方向不对也没有用啊。恰恰啊，感谢神啊，这个儿子啊，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啊，找对方向了。往哪去呢？他说我要去，来去哪里啊？他不是说换一家干活啊，这个公司不好，换一家上班，对不对？这家人欺负我，猪食都吃不饱，我换一家更有钱的，让我能吃饱。这个方向也不对，你再努力也没用，对吧？你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承认自己的罪，回到父亲家里面啊。正确的方向加上努力，这才是有个好的结果哈。所以小儿子呢，开始就说我要起来。我称为这个小儿子起来啊，这叫朝圣之旅，信仰的朝圣之旅，就是从低谷往高峰去的一个方向。他起来呢，这是一个遭受挫折以后的一个发自灵魂深处的一个觉悟。第二个呢，这是一个经历了叛逆之后啊，诚心实意的懊悔悔改。第三个呢，这是一个末世父爱以后期待复合的一个渴望。最后一个呢，这是一个精细对比以后啊，他做出的正确决定。所以从觉悟到懊悔，再到渴望，再到决定，他的方向是对的，他的努力也是对的。今天我想，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事情远离神，或者某一段时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亲近，那我如何再与神重新回到那个亲密的关系呢？其实都需要走这么一趟。我们要觉悟我们自己需要神，我们觉悟我们已经离神很远了，不是神离我们远，而是我们离神远了。第二，我们觉悟完之后呢，我们要产生什么？我们要产生我们错了，主啊，我对不起你，我要悔改归向你。第三个呢，主啊，我渴望跟你在一起。最后一个呢，我们要产生行动。我想每个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无论你软弱多长时间，你想回头一定是这个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这一个觉悟到决定的一个信仰的朝圣之旅。第四个，于是起来，这个儿子呢就下定决心说我要起来，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走。大家也看到这张图片哈，就是当他来到村口哈，见到他父亲的时候啊，谁先迎接谁呢？父亲先迎接儿子哈，你这个让儿子更加羞愧难当，应该父亲坐这个躺椅躺在那儿，看到儿子你回来啦，是不是我当时说的是对的呀？你现在是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对不对？父亲没有这样，父亲什么都没有，就跟一个小孩子，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爸爸一样。所以这个关系啊，你看哈，关系是父子关系，但是反过来的动作是什么？是子父的动作。这个父亲像个小孩子一样跑到那边，我现在也不能想象我回去了隔离完以后见到我家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见面哈、啊？ 我不知道哈，可能我们会有比较经典的方式。我的女儿直接会跳起来搂着我脖子，我的儿子呢让我拿着胳膊把他当一个那个，就是像那个他那个，就是引体向上哈。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哈，可能一年半没见了，我估计可能也有点生疏了哈。啊，不管怎么样哈，反正相见总是开心的，相见总是感恩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选择了几张图片让大家看一下，每一次每一个画家在画这些画的时候，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都是要描写那个儿子的不堪，那个儿子的这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状态。而每一个作者，他画家都在描述那个父亲的慈祥和平静，啊，那种平静。这就是让我们感受说，天父也是其实这样等待我们的。我就用形容这个叫“久别重逢，一见如故”。圣经里面记载了父亲见到这个儿子的时候的一些回应哈。首先，圣经里面记载说相聚寒暄，这个爱呢跨越了距离。儿子虽然不在，父亲也没有办法陪在儿子身边，但是心在，爱也在，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第二呢，父亲看见了。这是我很久等待的爱，他相信儿子有一天会回头。你像今天如果天那个父亲不是相信儿子回头，他怎么会每天在那儿？那个儿子正好回来的时候他就能碰到呢？啊，我们假设就是他一回到那里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你想也没有打招呼，对不对？他也没有敲门按个门铃啥的，提前打个信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啥的，什么都没有，那父亲就在那等着他了呢，就跑过去了呢。这太奇了吧，他也太巧了吧，说明父亲一直等待他，他相信他的儿子有一天一定会回头。第三个，动了慈心，饱含深情的爱，因为他的心里有爱，所以跑上去什么都没有说，就抱住他连连亲嘴。接下来说跑上去，这是一个欢喜迎接的爱哈，非常主动，非常迫切。接下来第五个动作是抱着景象，这是如获至宝的爱一样，就是好像是宝贝一样，他抱着他的景象。接下来最后一个连连亲嘴，这是完全接纳的爱，没有任何的改变，原来如何现在如何，然后呢也没有任何要求，说你今天回来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话说，你有什么错要向我认的，没有，连连亲嘴，不计较他的过去，不计较他的软弱，因为父亲知道他经历了这么多痛苦，那个罪恶的代价已经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想用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探访别人，给别人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啊，回过头来说：“哎呀，我怎么样了？我犯了罪了，我走了冤枉路了。”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再讲那些什么什么事情了。其实他自己内心里面都清楚，他清清楚楚。我们在讲的时候，已经是对他一个叫二次伤害吧。他自己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安慰他、鼓励他就可以了。那父亲也是一样的，这叫爱啊，这叫爱。所以爱里面这个地方有没有严厉呢？有严厉。我们不是说这个父亲没有任何严厉，有严厉。但是当父亲看到儿子真诚痛悔悔改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爱多于他的严厉。接下来还有几张图片让大家看。我发现每一个画家画的时候啊，都会表现这个儿子啊，就是跪在那里，要么是羞愧难当，要么是特别不配，要么是跪在那边来接受父亲的爱。我想这是在他以前不会这样的动作的。现在他终于认识到，原来只有天父是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爱他、接纳他。所有那些狐朋狗友什么，对吧？那些酒肉朋友，没有一个是这样爱他和接纳他的。所以这个我说用两句这个两个咱们中国的诗人来形容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吧哈，啊，众里雄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哈，就是父亲等着。当然这个是说那个男女恋爱关系的，但是放在这个地方也是等待他，也是挺应景的哈。还有刘勇也说了，为伊消的人憔悴，衣带借款终不悔哈，就是我为了你吃不下饭，我心里我都这个衣服都穿的越来越大了哈，这叫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直等待这个儿子回来，终于儿子等回来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进入了非常开心的一个画面。但不过在这个地方我想也应用到我们大家身上的是，天父如此爱我们，我们如何去回应神的爱呢？今天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个神的爱，这个天父的爱，这个父亲的爱真的是轰轰烈烈呀， 对吧？他把所有一切的这个热情都表现在这个浪子身上。我们对我们的神也不能犹豫不决。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就用一节经文来劝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并且他替众人死，是那些活着的人不再死，而且我们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了耶稣，经历了天父这样伟大的爱，舍命的爱，流血的爱，十字架的爱之后，我们应当回应他，我们应当说，主啊，我也要爱你。我怎么爱你呢？我要体贴你的心肠，我要传扬你的名，我要渴慕你的话语，我要向你祷告，我要做事言行举止，我的言语，我的眼神，我的动作，我要合乎你的心意，我不要伤害你，这就是在爱神。最后快乐起来，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圣经里面记载说，我这个儿子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对于小儿子来讲啊，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啊，这个是什么呢？这叫意想不到的恩情，失而复得的快乐。小儿子是什么？哇，没想到，我本来是想着主啊，这个父亲啊，我就做个仆人吧。但是呢，父亲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讲，直接宰牛，直接来。所以接下来我把圣经这几个内容列在这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父亲吩咐儿子讲完这些话了，父亲开始吩咐仆人做什么呢？让他们把这个所有的袍子拿过来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这个吩咐仆人啊，其实是变相的否决了浪子为奴的请求。因为如果说你说当浪子，我说我就做雇工吧，那父亲说好吧，那行，那就跟着我回来吧。你说吧，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对吧？没有，他是吩咐仆人来为他服务的，说明什么？你还是儿子，你不是一个雇工，我没有这样的看待你。那到了第二步的时候，就是穿上鞋的时候啊，那就正式的否决了浪子做仆人的一个要求。因为当时的奴隶是不能穿鞋的，是不穿鞋的，你服侍就是这样辛苦的。但现在呢，父亲给他这个机会，穿上袍子给他一个儿子的身份，戴上戒指给他一个儿子的权柄，就是你还是我儿子。至于接下来的家产怎么样，我们不能再讲了，但是最起码你是有这个身份的。好，接下来呢，又是宰牛，又是吃喝，代表什么？首先为浪子的回归而欢喜快乐，而请大家一起吃喝快乐的，代表的是让大家一起来共享这种快乐。你看这个父亲哈，他不是说，哎呀，儿子啊，终于没见了，我特别爱你，咱走走，咱们俩弄个牛，来点烧烤，弄个火锅，怎么呢？就两人在那吃点喝点，对吧？他不是，他是把所有的家仆全请过来，那一只牛啊，一只牛不是两人能吃完的，对吧？所有人都要吃。所以这天父的心是什么呢？快乐要与大家分享。当一个人罪人悔改，浪子回转的时候，天父的心是多么的欢喜高兴。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讲第一个比喻的时候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父是多么欢喜快乐。因此当我们教会看到任何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你接受耶稣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不但我们开心喜乐，天上的天父以及天使都为你鼓掌，都开心。这就是天父的爱。最后像结尾，日本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叫《宇宙的孤儿》，就是说明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哈。我用这张图可以给大家，那我没有时间解释了，大家就看一下吧哈。右边的是我哈，最左边的是上帝哈。你看过在，如果从宇宙的角度来讲，你知道我们多么渺小吗？我们根本不配入到神的眼里面，就跟我们今天我们走在路上开着车，你不会注意到路边有个小蚂蚁一样。我们就跟我们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与神对神来讲，就跟有只蚂蚁现在不知道在 Temple City 的哪个地方，在那儿爬着，在那找吃的啊，对吧？管它饿死还是找着了，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的天父去爱我们。真的非常宝贵哈，这张图上我是做了很多研究的哈，数字绝对可靠哈，数字绝对可靠。我就想，如此渺小卑微不堪的我们，我们却能尽享天父的厚爱。弟兄姐妹，何德何能，何德何能。 今天享受了这样伟大奇妙的爱，我们怎么还能离弃他？我们怎么还能不爱他？我们怎么还能不传扬他、不侍奉他、不跟随他呢？最后让我们做一个总结，浪子的灵命塑造之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灵命塑造之旅，因为我们也是浪子。收拾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心比天高，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穷苦起来，我们历尽挫折，落入绝境，彷徨无助。我要起来，那时候我们心眼被开启，坦诚认输，渴望被爱。于是起来，我们幡然悔悟，告别软弱，踏上归途。快乐起来，我们终于明白父爱深厚，唯他是亲。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旅程，也是一个灵性成熟的过程。最后结尾的时候，假如今天我们跟我们生身的父亲关系冷淡了啊，我只是假设，如果冷淡的话，那我们请珍惜他给我们的爱，去尊重他。假如今天我们在属灵上跟我们的天父关系冷淡了，你说我这段时间我也不想祷告，我灵里面生病了，我也不想跟神见面，我也不想聚会，那让我们渴望他的爱，再一次像浪子一样回转归向他，活在他与我们的喜乐当中。愿神的话语常住在我们心间。接下来我们请敬拜队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用诗歌来回应。
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位